人生艰辛，唯他安稳满足我心。寻光之旅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毛小玲姐妹的见证，她的见证发表在《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一册书中。这本书是由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毛小玲姐妹出生于河北，于1991年至1996年在北京大学成环系本科学习，毕业以后继续在研究生院深造，2009年以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期间从1999年至2012年她也在环境工程系任教。毛小玲姐妹现居美国加州，2012年决志，13年受洗，现在基督工人神学院修读教牧硕士，在美国代职服侍。他最喜爱的经文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人生艰辛，唯他安稳满足我心。访学时光，恩典相伴。2005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交流学者，租住的是一所教会提供的房子。这栋房子是专门供给大陆来的访问学者的。当时，我们有6位访问学者住在那里，租金非常便宜，只要每月200多美金，是当时市价的1/3左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会。我刚来美国时，每周有2到3次的英语学习，也是由不同的教会人士组织的。大家通过读圣经来学习英语。之前，我对圣经知之甚少。当然，参加学习也是抱着学习英语的目的。因为我们都是短期交流学者，最终还是要回中国，所以大家都是这种心态。但是在交流期间，我们却真真实实感受到教会的人怎么都那么好，便宜的房租，免费的英语学习，还会每周带我们购物，参加教会活动，周日有免费午餐，每月一次的家庭聚会，优胜美地露营，到外地教会的美国人家中体验生活等等。我们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只是都是教会组织的。虽然我当时也分不清基督教和天主教，只知道美国到处都能看到教堂，我们周围都是热心的教会兄弟姐妹。2009年，我们搬家到了弗里蒙特，因为孩子的缘故，在公园里认识了许多一起带孩子的邻居，其中就有安妮一家。他们非常热情友好，把小孩子的推车送给我们用，还把我们带到基督教会。但是由于孩子只有2岁，我全部时间都是在看护小孩子。虽然去了教会，也没有机会听到、上课等等。那半年，即使偶尔去教会，也是参加小孩子的活动，仍然没有顾及自己的信仰问题。迟到的我愿意。2011年，我2次回到美国，这次孩子准备上小学了，我也做了移民的准备，要长期定居美国。虽然安妮一家已经搬走，但艾伦一家又成为我们的邻居。艾伦姐妹给了我很多帮助。那时我还没有车，每逢周五晚上都是艾伦姐妹开车来接上我和孩子们去教会参加少儿圣经训练课程的活动。因为孩子们能独立参加儿童课程了，我也有机会开始参加查经班。 礼拜天孩子们上儿童主日学，我就上成人主日学，完成了真理探索和基要真理两门课程。教会长老送了我一本中文圣经，Susan 姐妹送了我一本串珠版圣经。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对圣经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次到美国之后，长久以来的家庭矛盾日益激化，但是为了维护家庭完整，为了我和丈夫的初恋感情，我一直采取不离不弃的态度。虽然其中经历了很多委屈和不满，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在我面临重重困境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其中莉莉和艾伦姐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我调节家庭矛盾。特别是莉莉姐妹，她热心、有智慧又有胆识，多次去我家里跟我家人进行沟通。尽管到现在我们的家庭问题仍然没有圆满解决，但弟兄姐妹们的辛勤付出，我都记在心里，感激不尽。这其中他们也向我传讲福音，带我做决志祷告，感谢赞美主。不过我并不是因为家庭不幸觉得应该找个精神寄托才信主的。从理性上说，我确实相信上帝真实存在，圣经无懈可击。决志之前，莉莉姐问我的几个问题，我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是的，我是罪人，我骄傲，我会发脾气，我顶撞长辈，我对孩子没有耐心，我是个罪人。你相信耶稣基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后复活，赦免了你的罪吗？我相信，而且我非常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替我赎罪。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后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吗？我愿意，这么美好的应许，我非常愿意。就这样，我决志信主了。随后到教会，牧师和长老们又领我做了正式的决志祷告。那一天是2012年6月18日。困难重重，心仍坚定。之后我参加了教会的受洗班，准备受洗，但家人多次阻挠。为了迁就他们，教会牧师和长老也劝我先处理好家庭关系，尊重家人的意见。因此我几次推迟了受洗，然而几次退让之后，家人对我的态度还是没有缓和。我觉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圣经上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章29节。2013年暑假，我在和平之君教会的中文学校做老师。那年7月28日，就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那天，我作为唐山人，为做纪念，也为了见证我的劫后重生，我请和平之君教会中文部的牧师 Pastor David Wilson 为我施洗。 Ellen 姐妹参加了我的受洗礼，做了我的受洗见证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接受我做他的孩子，让我成为基督家里的人。虽然现在我的生活中仍有许多困难，但是因为心中有主，我觉得幸福离我并不遥远。幸福那首歌 正是唱出了我的心声。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中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自从受洗以后，我有了归属感，有了安全感，生活更加有盼望，有喜乐。我也愿意更加信靠主，亲近主，侍奉主，荣耀主。读圣经带给我的改变。2015年1月1日，我们团契庆祝新年，当时的团契联络人沈弟兄号召大家一起读经，每天读一章旧约，一章新约。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每天读经。刚开始跟大家一起在微信群里打卡，后来自己越读越快，团契的进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渴望。我被圣经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在集体读经的影响下，即使像利未记、民数记这样比较枯燥的书卷，我也按部就班从头读完。感谢神，2015年开始，我很快诵读完一遍圣经。但因为是初次阅读，圣经中的历史、人物、事件繁多而复杂，我还是摸不着头脑。因此，我又开始从头按照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再一次通读圣经。同时，为了能明白圣经，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旧约纵览、新约纵览，按照各书卷逐章讲解的视频资料来参考学习。这样，通过4到5遍的通读和重点书卷的细读，我对圣经大致有了一些了解。学习圣经不仅要有知识上的长进，更要有生命的改变。2016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我们团契的丽萍姐妹专门为我建立了一个微信祷告群，邀请团契中的20几位姐妹为我祷告。每天我读一章圣经，选几句经文，然后祷告，并把祷告文分享到那里。这样，在姐妹们的激励和陪伴下，我从诗篇开始，到新约、旧约，然后学习不同圣经人物的祷告。2年多后，我在姐妹祷告群的祷告文已达数10万字。也正是每天坚持读经、祷告、亲近神，我的生命开始发生转变。从未信主之前的骄傲、抱怨、气愤，到信主后有盼望、喜乐、平安、爱心。2017年10月18日，团契的莉莉姐妹把我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在那里，我与神亲近，向神倾吐心意。参加祷告会的所有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也开始学习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社区、国家、领导人祷告，和为世界祷告。从那时开始，除非有特殊情况，教会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和每月一次的更新晨祷会，我都会准时参加。后来，我主动定期在教会的祷告微信群发布提醒消息， 号召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因为只有在祷告中，我才可以更多的亲近神，经历神，才能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心灵更深的渴慕。因为有做老师的经历，我在教学和辅导方面有一些恩赐。2017年7月，我开始在查经小组服侍，弟兄姐妹们都反映我查经带领得不错，讲解得清晰明白，时间节奏把握得当，人人都很有得着。为了继续装备自己，2018年10月开始，我参加了基督之家的357师资培训班。之后我更萌生了到神学院进修的想法，为此我咨询了在神学院学习过的前辈们，向他们询问课程安排、学习体会、学习收获等。他们个人都有明确的呼召，有的是对职场传福音有负担，有的对圣经研究有感动。而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异象，也没有做过异梦，但是我对圣经有兴趣，对神有信心，对神的恩典有感激，对传福音有热情，对教导圣经有负担，并且觉得神也给了我教导人的恩赐。此外，我认为自己的生命还非常软弱，灵命也很肤浅，所以我想趁早去神学院进修，装备自己，在圣经知识和神学体系方面充实自己，更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新自己，让生命更丰富。原本我想等小儿子高中毕业了再去神学院学习。2018年圣诞节刚好是教会的周二晨祷会，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感动，时不我待，马上就报名上神学院。神的呼召是什么？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明确的意向，但我对进修神学有极大的渴慕。虽然没有像保罗一样被大光照耀，被主耶稣亲自呼召，但我渴望进入系统的学习圣经，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得到更新，渴望把福音的好处与人分享。特别是2019年1月31日，我获悉我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我越发觉得时间紧迫，我的家人都没有信主，可是我又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有效地传福音。福音的甘美我已亲尝，我不愿我的亲人们没有享受这福音的美好就与我永远相隔。再环顾我们的四周，多少失丧的灵魂生活在仇恨、抱怨、不公、不义之中，世上充满了盗窃、仇杀、暴力、奸淫、争竞、厌乐等不良不法的恶行。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我愿意向主认罪悔改，让主更新我、引领我、掌管我、使用我。我也愿意传扬神的福音，拯救丧失的灵魂。2019年8月金秋时节，我开始了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学习。今后，我更要为主而活，传扬主名，让更多的人能信主得福。谢谢大家的聆听。